第一章，我是许多多，洛镇的艺术家。洛镇在洛州的南面，洛水的北面，是一个荒凉偏远的小镇。我看过十本中国地图，其中九本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洛镇的位置，只有一本地图上有洛镇的名字，但是这两个字看上去很小，小得像一只蚂蚁，在古代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那时候洛镇是整个洛州的中心，洛水就从洛镇穿城而过，商旅往来，水草茂盛，妓女们唱歌，男人们赋诗，人人都是艺术家，人人都觉得琴棋书画比吃饭还要紧。只可惜爆发了战乱，战乱过后洛镇衰败，现在只剩下了一段古城墙，残垣断壁，满目萧条。放眼望去，昔日的繁华早已如过眼烟云。更主要的是，在那场战火之中，洛镇的艺术家们都死了。此后洛镇就再没有出现过艺术家，几百年来一直如此。因此算起来，我是唯一的一位活着的艺术家，我也是唯一一位晓得洛镇为什么没有艺术家的人。想起这一点，我感到很自豪。当然，在洛镇做一个艺术家需要勇气，因为现在的洛镇早已不是古代的那个洛镇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那段古城墙还要孤独，但是我不怕，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，成为人人敬仰的艺术家。我已到不惑之年，但是这不算完，艺术的寿命比人的一生要长得多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就算我从现在开始也还是来得及。有个画螃蟹的艺术家，你晓得的，他40岁的时候还是个木匠。有一天他梦见自己手拿着画笔画螃蟹，醒来之后他果然就会画螃蟹了。他画的螃蟹比商店里卖的要贵很多，他一下子就名满天下，富可敌国。艺术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艺术家画出的任何东西都比实际的那些东西要贵，因为画出来之后那些东西就比原来的东西要好了。我从小就天赋异禀，心怀鸿鹄之志，我经常坐在古城墙脚下，想象古代时候洛镇曾经的繁华。我想象自己就是那时候的一位艺术家，长袖飘飘，容貌俊美，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穿过洛镇的城门。洛镇的人们早就期盼着我的到来，无论王公权贵还是庶民百姓，看见我之后都在引颈而待，神色里充满了敬仰之情，人人都在渴望得到我的一幅作品。因为我的画会让洛镇的人们蓬荜生辉，是比美酒夜宴和美人更好的享受。洛镇那时候有身材美妙、知书达理的女人，她们因为仰慕我的声名，从贴满窗花的窗户里向我暗送秋波，随时准备为我脱衣解带。我沉迷于这种想象，经常在古城墙边坐上一整天。我还以树枝为画笔，以地面为宣纸，画出一幅又一幅的画来。没有人教我怎么绘画，但是我画的山水鸟兽、苍松翠柏却都很是精妙。这就是我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能够想得出来，洛镇的人们对于我的行为很惊奇，他们都觉得我的精神有问题。我在古城墙脚下遐想 和画画的时候，他们会说许多多招魔了，他这么神神叨叨的样子一定是被鬼魂勾走了魂魄。其实他们如何懂得我心里的念头？他们只忙于农活、买卖、家长里短、生儿育女，根本不知道我心中的快乐。他们觉得我疯癫，我反过来也觉得他们的精神有问题。我经常感觉到我和他们完全不同，就像是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一样。而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是从有一天我观看问道图的时候开始的。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极为奇特的感觉，虽然时隔多年，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。问道图是我的祖先留下来的一幅画，关于这幅画的来历，我在后面会向你讲述。问道图不晓得是何年何代的作品，但是至少也有300年之久了。因为放眼望去，这幅画到处都是皲裂的纹路、水浸的圈痕、经年的烟碱以及厚重的尘灰，题块标识印章都已模糊不清，倒是问道图几个字还很清晰，就像是刀削木刻的一般。画面上的景物已经漫幻不清，本是一个长衣书生向一个长须道士问路，但是他们只剩下了大体的轮廓，面目表情已经十分模糊，他们被层层的尘灰、多年的烟碱、雨水的渍痕所包围，看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影子。他们站立于山腰，周围是群山和树木，那山苍茫空旷，那树枯瘦纷乱，充满了旷远肃杀之气。在我年少时节，有时会长久停留于问道图面前，抚今追昔，内心里充满了物改人非的感慨。但是有一次看着这幅画，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。当时我看见有一只蜘蛛从画上爬过，接着有一只飞蛾粘到了画上，它在那里扑扇着翅膀，原来是粘到蜘蛛织好的网上了。飞蛾正好落在书生的长袖之上，他努力挣扎，就像是向书生求救。那时候蜘蛛在山间的树上，发现飞蛾之后他就转身回来了。他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上，接着走在云彩上，从云彩里出来就到了山间的沟渠上。他顺着沟渠一直往下走，很快就要走到飞蛾身边了。飞蛾已经晓得自己是穷途末路，于是他伏在书生的衣袖之上，不再挣扎。他绝望的样子让我产生了同情之心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这一只飞蛾。我正准备起身帮一帮飞蛾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书生的衣袖挥舞了一下，千真万确，那衣袖挥舞的时候还带起了灰尘，灰尘就像是雨一样纷纷坠落。接着我看见那只绝望的飞蛾摆脱了蛛网的束缚，欢快地飞到云彩里去了。它在云彩里变成了漂亮的蝴蝶，显然是书生救了飞蛾，因为书生挥动了他的衣袖，于是飞蛾摆脱了蛛网。我起初以为这是我的幻觉，因为古代的书生是不会随便就挥舞他的衣袖的。我睁大眼睛紧紧盯着画里的书生，假如他能够再一次挥舞他的衣袖， 那就说明他的确是挥动过他的衣袖了。结果在一个小时之后，书生再一次挥舞起他的衣袖。不仅如此，他全身的衣裳都开始动了起来。他衣袂飘飘，神清气爽，说出的言语就跟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清冽甘甜。道士也动起来了，他的长须在山野的微风中飘荡摇曳。然后那些枯树苍山，那些破旧的云彩，也都顷刻间苍翠茂盛，如锦如织起来。而且我还发现，问道的书生其实并没有脚踏大地，而是飘游于云端之上。他和道士正像两只鸟一样飞越山间和云彩，向着更高的山巅和云彩上升。让我感觉到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我自己也飞翔了起来。我感到身体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对色彩斑斓的翅膀，我就像是一只飞舞的蝴蝶。我感觉到耳朵和眼睛里闪现的微风，树叶的婆娑，云彩上的水珠，以及书生和道士的衣袖挥舞的声音。然后我的身体开始上升，那上升的感觉让我沉醉至极，比世间的女人最好的食物、甘美的睡眠都要好得多。我长久地沉迷于这种奇异的感觉，以至于呼吸困难，口不能言。我倒在地上，出现了短暂的昏迷。我父亲还以为我是着了魔，只有我自己明白，我没有着魔，我是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在飞翔。这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召唤，我晓得，上天让我看见书生挥舞衣袖，又让我像一只鸟那样飞翔。正是因为他发现了我非同常人的才华，他要我献身于伟大的艺术。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。你晓得，洛镇的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。他们说，如此破旧的一幅画，上面画的什么内容都难以辨识，更不要说看见书生能够挥舞衣袖了。就算是一幅世界上最好的画，画里的东西也是不会动的。最多可以说，画里的东西画得像是真的一样。一幅画就是一幅画，如果画里的东西可以动，那就不是画，而是一场电影了。至于我说的我能够飞起来的事情，他们认为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。一只鸟可以飞起来，偶尔一条蛇也可以飞起来，因为他们曾经看见过蛇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。一个人可以飞，那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了，因为一个人既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条蛇。而一个人看着一幅破破烂烂、模糊不清的旧画，就可以飞起来，就更是荒谬至极了。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，我晓得，我和他们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语言，他们是出于嫉妒，更是出于无知。为了证明我确实可以飞起来，我决定当着洛镇人的面做一次飞行表演。我把地点选在洛镇北面的古城墙上面，城墙高有两丈，站在城墙上面可以清楚地鸟瞰洛镇的全貌，洛镇的人们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见我飞翔的过程。古老的城墙显示的是先祖的诗书传统，和问道图里表现的境界完全相同，因此在这里飞行是合适的选择。距离城墙三丈远的地方有一棵古老的槐树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 寿命超过300年。我的飞行表演就是从城墙上起飞，最后到达槐树上面。当然我不能凭空就飞起来，我必须要借助于问道图。因此我就请张三元举着那幅画站在槐树下面，正对着我飞行的方向。当我看见画里的书生和道士开始挥舞衣袖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从城墙上起飞了。张三元是我在洛镇唯一的朋友，他也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说法的人，他对我的所有看法都表示赞同。当我告诉他画里的书生能够挥舞衣袖的时候，他说他也看见了，他只会分得清三以内的数目，超过三他就会笼统地称呼为很多，因为他小时候持续10天发高烧，他家里没有钱来找医生，高烧过后就不会算数了。高烧还让他得了遗忘症，他对于洛镇的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，那些事情的年代和顺序完全颠倒了。比如当我说我可以飞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一点都不惊奇，因为他昨天就看见我爷爷在飞，我爷爷从画里飞出来，接着又飞进画里去了。实际上我爷爷去世已经有30年了，但是这些事情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力。他不会算数，但他有惊人的预言能力。10年前，洛镇发生了一次地震，死了20个人，剩下的所有人都受了伤，但只有张三元完完整整。那是因为在地震的前一天，他感觉到了。他半夜来找我，说洛镇的地面又裂开一道口子。我当时对他的说法将信将疑，结果第二天真的发生了地震。从此以后我就视他为知己，我也是洛镇唯一一个相信他有预言能力的人。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他说能。我又问我能够挣多少钱，他说很多。我又问我能不能从城墙上飞到槐树上，他说能，不过你得有个翅膀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了一块纸板，上面沾满了一团一团的鸡毛，他说这是翅膀，有了翅膀就可以飞起来了。我告诉他说翅膀已经有了，我从城墙上起飞的时候，他只要举着画就可以了，画里的书生和道士就会给我一对轻盈有力的翅膀。张三元说好。看得出来他虽然同意我的说法，但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。你晓得的，艺术上的事情不是说懂就可以懂的。我站在城墙上的时候，洛镇的人们都聚集在城墙周围，他们抬头仰望，每个人的神情都露出敬佩、好奇和怀疑。在洛镇的历史上，还没有哪个人有过像我这样的壮举。如果我能够当着他们的面儿从城墙飞到槐树上，对于他们的无知就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。从此他们就不会怀疑艺术的力量了。他们既激动又害怕，他们害怕我要是飞起来，他们就会为自己感到羞愧。人们越聚越多，有一些外乡人也都赶过来了，他们叽叽喳喳地说，许多多，快飞呀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，快点飞起来呀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